借着那次和大家分享我们去圣地游的经历，做了两次的联合主学，从此开始呢，我们有一个比较经常性的联合主学。那么去年八九月这个期间，神又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这次机会就是在欧洲走了一圈。而特别奇妙的神的带领呢，就是我们所走的主要的地点，恰恰是保罗他宣教的这样一些途径，所以就萌生要我们上次是耶稣所在的所这个以色列，那么今年呢是保罗所走的欧洲，因此呢就有这样一个题目啊，在行程，虽然我们走的这个线路和次序和保罗走的次序略有不同，但基本上呢就走了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呢，真的是看见神在这个路上的带领，神怎么带保罗出去宣教这条路，然后也看到了使徒的心，那么更重要的是看见了新约带给基督徒的新的启示，这个触动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呢，也看见了新约的道路和旧约的道路有巨大的不同。因为这些看见和这个后面还要有些也和大家分享的新约的内容呢，那么就真的是有很多感触啊，这个。看到呢，在从旧约到新约的转变，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的圣经分成旧约全书、新约全书，然后我们都照着我们的方式去读，但其实新约的启示是大大超过和深过旧约的启示。如果你用读旧约的方式来读新约，那么一定会，你仍然会有得着，但是会有很多遗憾，有很多呢，这个被这个遗失掉的东西。所以，我们借着今天这个联合主日学，我们不单单的是透过保罗的这个踪迹，我们看见使徒的心，我们也希望对我们每个人如何领受新约也是一个冲击啊！愿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次特别的学习的机会。我们借着使徒保罗福音传道的行迹，我们不仅要看见神的道路、神的带领，我们更要看见使徒的心智，看见保罗是怎样体贴神的意思，是怎样全然的为主而活，是怎样突破外在的困难，同时更突破生命中的局限，从而完全得着神的心意，将福音从地中海的那个角落安提阿，一直带到整个欧洲，把福音传到地极。感谢赞美主，愿我们借着今天的学习，我们都有所领受，我们都有不同的看见，我们有更高的看见，我们也在这里有丰丰富富的得着。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
门。
好。下面我们来看，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以后呢，就进入到了第二次福音传道。那么我们在这个今天时间有限哈，我们只有一个小时一刻钟满打满算，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从第二次 很早开始，大家也知道第二次就意味着进入欧洲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先看的第这个分了几个几点哈。第一点，心智坚定，与主同心，为福音再出发。前面引的呢，就是正好这个王传道刚为我们正在讲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啊，那里边呢，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主说这话的时候，正是门徒两次说不知道的时候。彼得先说不知道，然后多马又说不知道，啊，发言的人说我们不知道，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然后我们透过今天学习看看，保罗开始是不是知道，后来怎么知道的。关于这次欧洲之行啊，我会分，也像上次讲这个圣经游的分享一样，也是两次，今天一次，下个月一次。那么这两次呢，这一次我们讲的是我们要看的是使徒的心，讲保罗的行程。下一次我们讲神的道路，为什么是罗马，为什么是希腊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中，保罗一开始不明白，后来顺着神的旨意终于明白的内容，那么他是在他的道路中明白的。那么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将透过圣经来明白啊。所以今天的内容的背景呢，主要就是使徒行传，下一次则是但以理书啊。我稍微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啊。好，下面我们来看，我们从保罗第二次旅行宣讲说起，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第一次。大家看到这两次的差别，第一次完全出于神的推动。经文记载说啊，使徒行传十三章，他们侍奉神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圣灵在这里明确的指示，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这是命令句。所以呢，下面教会继续进食祷告，然后按手差派。我们现在差派不也是这样一个，基本上这样一个方式啊，这都是有传承的，这是第一次。那么第一次回来以后呢，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圣灵没有再说你们还要去啊，圣灵没说，对不对？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心和使徒的心如何互动啊，使徒的心为主道急切，主动再出发。所以你看到第一次是被动的，是被差遣啊，然后呢被打发出去。第二次是使徒主动的。所以呢，我们看经文，使徒行传十五章啊，保罗对巴拿巴说，你看到他们两个角色开始转换了啊。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看望弟兄们的景况如何。那么后来他们两个分裂了哈，这段内容就不讲了。那么保罗呢，就格外的拣选了一个叫希拉的基督徒和他同工，然后也出去，然后弟兄们就把他们也交在主的恩中，他们就怎么样呢？走遍哪里呢？叙利亚、基利加。我们看到呢，路线跟第一次不同了。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当他们第一次出去的时候，神没有告诉他们到哪里去，就是说你们要去，对不对？并没有说往哪里去。 很像亚伯拉罕蒙召的光景。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那么在沃尔选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让亚伯拉罕跟随神走，从来没有告诉他到哪里去，就一路跟，千里万里的跟，直到有一天在创世纪十二章中啊，这个亚伯拉罕来到了示剑这个地方，神在那里告诉他啊，我要把这地赐给你。那么这意思就是到了，对不对？不然的话亚伯拉罕还不知道呢。那么保罗第一次出去也是一样，不知道往哪里去。大家想想，如果就差派你出去，可是没告诉你到哪里去，你会怎么想？从人之常情，当时是巴拿巴带队，保罗跟从。巴拿巴是居鲁塞浦路斯啊，圣经这个中文现在新的版本都直接翻成塞浦路斯了啊，那旧版本呢是翻的他的原来的名字居里路啊，然后呢，他们就先因为那个地方离他们安提阿那个差派的城市不远，所以就第一站就到了巴拿巴的老家，那是一个比较大的岛。他们把这个岛全部传遍以后呢，就完了吗？保罗还愿意继续传，因为圣灵只要他们出去传，没有说去多久，没有说去多少地方，也没有说到哪里去。那么传遍了巴拿巴的老家之后，其实啊很有意思，保罗有个心思，到我的老家去传传。但是大家看地图哈，他们从安提阿这个地方下船，很快就到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城门以后呢，他们是从东到西传，传完以后到了这个地方了。到了这个地方，如果到保罗的老家大树，大树在哪里？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要这么绕过去，所以呢，他就先上来，在这个地方，马可受不了了，就跑了。啊，然后呢，他们就沿着这个非常难走的路往上走啊。我这是谷歌现在的地图啊。那么他们就到了比西底丹提阿，在那里保罗有一个长篇的讲道啊，就是被记录下来的。然后接着就往什么方向呢？往他的老家方向走。为什么没有去呢？啊？这个我们说了，从第二次讲起，所以第一次的内容呢，我就光提问号，不再讲了啊。大家可以看有原因，他走了一半啊，走到什么以哥念、路斯德啊这些特币这些地方，然后就开始往回翻，原路就回去了啊。当然没有再过塞浦路斯，就直接坐船回来了，回到了他们去的地方。那么第二次的话呢？他们先是兼顾第一，我们刚才读了哈，就是他是走陆路，从安提阿这个地方上来，就是叙利亚地方，然后这个地方这个省叫基里加啊，那么那个大树保罗的老家呢是个城市的名字，所以呢他就去了基里加，就当然就相当于他回了老家。然后呢又从这个地方走陆路走到了原来这些弟兄所在的，就是他原来建教会的地方。那么在这些地方看过弟兄以后，然后现在保罗怎么样呢？还要再往前。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哪里去啊？神没有直接的指示，然后我们看保罗会怎么想啊？我猜想保罗根据他对圣经的熟悉和他对神的旨意的领受，我们今天主要看使徒的心 啊，保罗大概的领受就是无论往哪里去都是宣教。当时只要你站在地上打眼望四面一望，全是福音未得之地，对不对？到哪里传福音都有需要，所以都可以。那么我想保罗会想到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方我都要赐给你。他也可能想到了神对约书亚那句话，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会不会？所以保罗心里是非常的坚定的往前传。那么我们接着看这个 地图，这个从这个地图来看呢，看到哈，以色列就这么大地方，很小，对吧？那么保罗时代以色列更小啊，那个时候呢，其实就被罗马政府划分了几个省。那么大家对比一下啊，我们现在叫土耳其，我特别不愿意我们弟兄姐妹叫它土耳其。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上一直没有一个地方叫土耳其啊，土耳其大概到192几年才出现啊，在以前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就是把这个奥斯曼帝国给拆了啊，本来是要彻底拆掉的啊，后来呢冒出了一个凯末尔，那就是土耳其的国父，他维持住了这块地方，所以这个半岛叫安纳托利亚半岛，这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我们看这个安纳托利亚半岛已经足够大了，在保罗的视野里边，我离开了一小小的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一块，我离开了这个安提阿这一块，现在我放眼望去，一片大陆，这片大陆安纳托利亚半岛足够我传了，多少大城在这里。所以保罗从这里出来以后呢，首先想往这边走，这个方向叫什么呢？叫亚细亚。亚细亚啊，我们今天叫小亚细亚，这是后来加上去的一个词。亚细亚是当时这样一个行省，这是这个罗马行省的名字啊。那么是一个很在这整个这片地方分了好多块。最大的两块，一个是亚细亚，一个是加勒泰。那么这两块是最大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教会有些资料的地图啊都不准，没办法啊。那么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亚细亚这一片一直包括到这边来。所以保罗从那完了以后呢，稍微往左一转就是亚细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不许啊，这个圣灵明显的是什么呢？原文写的是禁止。那保罗立刻就顺服了 ，OK， 禁止往亚细亚，那就换个方向吧。然后呢，就穿过这个地方到弗里加，穿过弗里加往上去。这一片啊，就是他要去的这个这个图比较清楚哈、啊。比推尼这边是本都，他没写上来。我为什么不给大家看这个图呢？这个图错误太多啊。这个图的这个亚细亚就没写，看到没有？它这块灰色的地方是亚细亚，但是事实上亚细亚比这大得多。而美西亚其实在这个地方是在这个马尔马拉海的下边，是个弯月形的，所以根本就没有画成这么大哈，所以这个图只能做参考。那么弗里加也不可以啊，然后呢就过了加拉泰，就想那就往北边去吧，北边这个这边也有很多地方的，但是呢，耶稣的灵，看见没有？他想往比推尼去，就这个地方，耶稣的灵却不许。那怎么办呢？看见没有？ 现在这边不行，这边不行，只有美西亚可以走，所以就沿着美西亚往只有一个方向了，往西。所以他越过美西亚，那么就走到哪里呢？走到了一个叫特洛亚的城市啊。这次那个盖瑞他们出去旅游，这个圣地游吧，也算是应该是到了这个地方特洛亚啊。这个特洛亚和当年木马屠城的那个特洛亚是基本上分不开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这就是那样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古迹。现在保罗到了这里以后呢，首先应该感觉到有点绝望，没路走了，前面是茫茫大海，是不是有点像以色列出埃及啊？然后呢，第一步就走到了红海边，后面有追兵，前面是大海，然后神开路啊，是最后是这个过海走干地。那么现在呢，后面是不许走的啊，神挡着呢，前面是大海，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异象，神赐给他一个异象，于是他渡海啊，没有走干地哈，渡海进入到了这个过海以后，他是通过这小岛，然后进到了这个尼亚波利，然后再去的菲律宾，这一片呢叫色雷斯啊。那么他就走到了欧洲。我们在这里看到呢，首先神禁止他在亚细亚这边传，这是圣经里明确的信息。我想问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保罗宣教团队的，神明确的如此指示，用的词是那么坚决禁止，你会怎么办？你会不会在那里插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此处禁止传道？会不会给你这样一个观念？然后呢，保罗就被推动，或者说被逼迫啊，被神迫使他进到欧洲。我们看见这是神为福音导航，让他们走向欧洲。所以这个意象我们都知道啊，不读了，不花时间了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所以这是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看你新新约和旧约的一个差别，神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保罗你要到欧洲去传福音呢？而是以这样一种拦阻的方式迫使他啊，或者逼迫他没有别的路了，只有一条路，这条路通向欧洲，把他推到了欧洲。我想我们在座的绝对都相信，如果神把一个福音的蓝图交给保罗，保罗怎么样？必定会忠实的执行，没有问题吧？那么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方式呢？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这就是新约和旧约的一个巨大的不同啊。那么神不直接给保罗，就是要保罗在这里边去深思，去体贴神的心意。刚才有姐妹说让他成长，非常非常对。我们看到当教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这用今天的文化理论的词来说叫范式转移，就是这个模型已经变了，时代变了啊。比如过去啊是刀工火种年代，后来进到了铁器时代，后来进到了机械时代、电器时代，后来又进到了 computer 时代，后来又进到信息时代，现在又进到 AI 时代。每一次时代的转换，这叫范式转移。那么对于整个教会系统来说呢，也是如此。这个范式转移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同。比如说以前呢，这个 在旧约里边，神对人的指示是非常直接明确的啊。我们知道，谁让亚伯拉罕信以撒，地点明确啊，摩利亚山啊，然后任务明确，把以撒你所爱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献为燔祭，对吧？我们看见让约拿去尼尼微城传这个信息，那么地点明确，任务明确。方舟团契现在读耶利米书啊，在耶利米书十几章的时候，神让耶利米去买个麻布袋子、麻布腰带啊，然后呢，让他怎么样呢？这个不许泡水，然后再埋到伯拉大河那个地方，然后再去把它刨出来。没有说为什么，没有给别的启示，只是告诉他做什么，地点明确，任务明确。但是你看新约不一样了，都不明确啊，任务明确，到哪里去做这个任务啊，不给特别细致的指导。这里面看到呢，新约旧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带有挑战性的，就是过去在旧约时代，你要求的是一个顺服啊，一个听命。但是新约时代呢，神要的不再是奴仆啊，奴仆不知道主人的心，神这个时候要的是什么呢？是儿子，儿子是神家里的人啊，父亲做什么，这个父亲要盖楼还是要开垦，儿子很快就能领悟，就能跟上，所以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儿子成长，可以担当，可以开创性的去推动事工啊，而不再是单单的听命，他可以自己做决定啊。所以呢，神整个的福音带领就是第一次出去，第二次给一个方向，后面全部保罗要自己走，而在这一次二次之间是保罗的成长，保罗思想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跟上神的心意。这里边呢是一个，这个我们看到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不同啊。所以神没有给保罗一个就是只是你要去欧洲，但是却给他一个带领，给他一个因为不可以往别处走，所以呢就成了一个规定性的方式，这样进到欧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呢，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开创性的时刻，那么福音的版图就扩展到了新的疆域，欧洲。我们下次要讲为什么是欧洲啊？这次呢，我们只看到呢神的方向，福音的方向，神规定往西去啊。那么保罗就在大概49年、50年这个样子，这个时候福音推动进入了欧洲啊。保罗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慢慢去想的，慢慢去跟上神的心意，去领会神的心意，并且成为他自己的一个心智啊。所以新约其实是常常挑战我们的，如果你这个按着一个顺的方法去读啊，旧约可以这样读，其实呢由于他挑战你的啊，你顺着读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挑战你没有感受到。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现在每次领圣餐用的都是哥林多前书11章的话啊，那么那个牧师每次到那时候就说啊，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领受的，就是耶稣被卖的这个那一天啊，哒哒哒哒开始说了，对不对？问题是这是谁的书？哥林多前书，保罗的。领圣餐有保罗吗？ 保罗是圣餐根本不在场的，对不对？但是世界各地教会领圣餐引用的经文一定是保罗的经文，所以很多地方是其实对我们构成挑战。如果你顺着读 OK 经文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是没问题的，但是经文背后非常丰富的挑战你，要你也像保罗一样深深的去明白，那则需要我们花下功夫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保罗怎么样又要顺服又没有办法不困惑，然后呢又要从困惑中他要突破自己的局限去体贴到神的心意。所以这是保罗所走的这样一条路。后面是多年以后他的一个感受，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主也为我开了门。在特洛亚当晚他梦见的是这个那个马其顿人，但是到这个时候啊，这个到很多年以后他才感到原来在特洛亚神为他开了门。大家想想在特洛亚当时的时候保罗是不是觉得神给他封了路？ N 年之后他说神为我开了门，这就是他的见识的成长。然后我们看到福音在欧洲最初的脚步，我在这里写到哈，欧洲不是保罗自己定义的方向，他本来想哇这么大的安纳托利亚半岛在这里传吧，有的是事情可做，神不留他在这里，所以他原来自己脑子里没有想去欧洲，腓立比也不是他所计划要去的，这都是神的带领。那么耶稣基督选择这里是为什么呢？这构成对保罗的挑战，构成对保罗认识的一个升华的一个基础啊，你要去明白，这个明白过程很难，后来神又给了启示啊。那么在腓立比我们这里面不用特别多的来讲哈，就大家基本上熟悉使徒行传都会明白。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你熟悉使徒行传非常好，你会很好的跟着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走。如果你不熟悉使徒行传也没问题，我希望经过今天我们讲保罗的一程，你会喜欢去读使徒行传并且爱上这一卷。使徒行传写得非常好啊，这个我也建议读使徒行传的弟兄姐妹第一遍熟悉，然后马上读第二遍的时候呢画一下福音的那个脚步，好像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我看你能画出多少台阶来啊！你最后呢跟保罗一起走到最高的台阶上，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啊。好，在欧洲保罗首先呢在这里呢得着了第一个欧洲的基督徒，谁？非常好，感谢神哈，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熟悉，是个姐妹别迪亚。然后呢在这里建了第一间教会啊，家庭教会，然后又从一个使女身上赶出鬼来，然后呢这个保罗在这里呢又受到了强烈抵制，在这里被棍打然后被下监。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没有时间细讲，给大家提一点哈，你看到哈，旧约是老老实实的顺服，新约主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呀？你们要灵巧像蛇。这是新约的话，旧约没有啊，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话。然后主耶稣跟他们讲什么呢？跟他们这样讲以后，这个保罗是怎么样的来领受的呢？你看到保罗 后来在腓立比被释放，对不对？释放时他不走了，凭什么就把我随便放了？我是罗马人，大家不觉得有奇怪吗？挨打的时候你咋不说呢？你说你是罗马人，谁敢打你？现在放了，不走了啊！带着这些思想仔细去读，你会读出很多震撼性的，让你的感动啊！我们如果有需要，以后我们详细讲。那么你会看到保罗灵巧像蛇的一面啊，然后当地不能待了，就被追着一路沿着这个巴尔干半岛南下，然后呢，经过帖撒罗尼迦、皮里亚，直到雅典核心城市。保罗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使得一路向南，因为后面上不去啊，在追打，所以我们在看雅典也不是保罗的选择的方向，往南行是被逼的，后边有人追着。进入雅典城也不是保罗定义的目标啊，所以呢，在雅典你去读这一章哈，你会看到保罗心里是不太舒服的啊。我们看哈，所见满城都是偶像，所闻，大家看看圣经在这里非常详细的讲了那些人的那个口气，那些人的语言啊，是让人听着，尤其是保罗听着是很不舒服的。你看看他们怎么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啊？他似乎在说外邦鬼神的事儿，哎，这是很蔑视的。雅典多么高的文化，这人在说外邦的鬼神，奇怪。然后呢，这当面说你有些奇怪的事儿传到我们耳中，这些话啊，都是这个带着敌对、蔑视这样的口气，在让保罗听到的啊。然后呢？保罗感到的是什么呢？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啊，就是有一个犹太人过来了，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事情，这是一个新鲜事儿，就是怎么样呢？说说听听，就跟你今天打开互联网，看看发生什么事儿啊，听听看看啊，死了人，你心也不会痛啊。那边有了什么这个明星的事，你也不会跟着去激动啊，就是说说看看，消遣性的啊，是这样一种态度。那么这种态度的话呢，这个是大家想想，对于保罗来说啊，我想也许脑子里会冒出那句话，不要把珍珠丢给狗，丢给猪面前，这样一种抵触，这样一种态度是让保罗很难受的。虽然这是一个文化名城，但是保罗没有，不太想留在这里，所以他主动的就离开了。他为什么留在雅典待了几天呢？是因为雅典他们相约在这里聚合啊，他们被赶散的时候，散到一个程度，因为他们主要中心要打的是保罗，所以保罗逃到了，先被护送到了雅典。那两位啊，希拉还有这个当时路加医生已经进来了，路加医生是在这个特洛亚参加的，然后还有他在这个路斯德拣选提摩太，那么他在这里等他们，等不下去了，他自己先到了科林多去了啊。在这里呢，记载了保罗的另一个传讲道，这是两个讲道啊。圣经在这个前期记载了保罗两个讲道，一个在安提阿，一个在雅典。安提阿是对以色列人讲，在雅典是对雅典人讲啊。所以我把第一句放在这里， 做个参考。那么在希腊，保罗是困惑的，这地方人不接受福音，他们对福音如此的抗拒，不但是抗拒，抗拒还好，抗拒表明拿福音哪怕当成敌对的呢，他重视，对吧？现在雅典态度根本就是瞧不起啊，是一种呢非常轻薄的态度。那么这是我拍的哈，这个远望雅典卫城，这个亚历巴谷大概就这一带啊。我以为能去呢，结果我们呢上到这个雅典卫城的时候呢，下山已经天晚了啊，所以也就没有去成。这是雅典卫城的城墙啊，所以什么叫卫城呢？就是一旦有战争，这雅典的所有的居民都躲到这个里边去，然后这个它有很高的城墙保护，这城墙上不去的，所以呢，这就在里边成为卫城啊，这就是雅典卫城。无论是雅典卫城的建设，还是上面这个巴特农神庙啊，就是雅典的主神雅典娜的庙，因为雅典娜是处女神，巴特农的意思是处女啊，处女神庙。那么这些用来修这个的钱，都是有一卷叫以斯帖记啊，以斯帖的这个嫁的那个波斯王亚哈随鲁，在历史书上叫薛西斯，他败给了希腊以后，用他的这个用他们胜利赢得的钱修这些啊，所以我们眼前的雅典卫城跟圣经有一点点关系啊，跟圣经的历史。这是那个这个巴特农神庙啊，现在在修，其实呢是永远在修，我估计再过100年还在修啊，因为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工程啊。这是另外一个一个特里翁的神庙，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讲啊，我们今天先过一下。雅典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那么哥林多它是一个省会的城市啊，这个亚该亚省会是哥林多，那么同时呢它是一个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商业的地方。保罗为什么留在这地方呢？因为他遇到了一对夫妇亚基拉百基拉，他留在和他们一起做工啊，他们同意他在这里呢留下来传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又遭遇了犹太人的强烈的抵挡。那么你看到保罗在这里未到过界来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不但是抗拒而且是毁谤。圣经很有意思，在这里呢有一个细节，你能看见保罗那个气愤，抖着衣服啊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啊，然后呢从今以后我要离开你们走了啊，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当时保罗说这句话，他是不是在说气话的有点，对不对？但是恰恰他的激愤之言正是神要他做的，神就拣选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借着他生气的话让他看到神给他的路就是如此。保罗说完这句话是要走的，谁把保罗留在哥林多呢？又是神的意象，夜间主耶稣亲自在意象中对保罗说话，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百姓。这每一句如果你仔细去读啊，都是很有意思的。 主耶稣跟保罗说，我有许多百姓。如果保罗不是那么跟神啊，是完全的合一的话呢，换一个灵命非常弱的，他会讲跟我有什么关系？小马可可能会这么想，对不对？但是保罗一定不这样想。当神这样跟保罗说的时候，就知道保罗会怎么把这话接到心里去。所以你去看使徒的心和主可以怎么样跟他说话。我有许多百姓，没有说下一句，但是保罗马上就明白，神把这百姓托付给我了。保罗马上就明白这是神的托付，我不能走，我不能动，我要在这里得着这些百姓。这一句话你要知道，一个重大的启示打开保罗的眼界。我们看地图啊，这是一个地形图，雅典在这个地方，哥林多在这里，这个地方大家看好像是半连不连的，对吧？那么这个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之所以叫半岛，就因为这儿有一点点连着，就这么一点点连着，所以这是半岛。但是这个连的地方现在开通了啊，伯罗奔尼撒半岛这个地方呢，就是哥林多，哥林多在世界历史上叫柯林斯啊。那么这是雅典，保罗从上面被追下来的，到了雅典，到了这儿以后没处可去了，就到了哥林多。到了哥林多呢，大家想想，雅典他不想待，那些所谓有文化的人如此的藐视神的道，雅典让保罗非常痛心。他作为一个学者型的这样一个使徒啊，他对于世界的知识是足够的，他更有全备的神的道，所以他能够清楚的看到世界的知识多么的有限，而这些人极其有限人却看不起保罗，保罗在那里觉得真的是很难打通，所以他到了哥林多，到了哥林多，哥林多怎么让他失望？圣经呢没有太写，但是你去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你就知道哥林多是个什么城啊？哥林多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它是个大商业都会，这是希腊文化的两个方面。希腊文化既是一个这个哲学思想的、文化艺术的，又是一个商业的，所以雅典代表他的思想，保罗看见了一个如此的浅薄无知还骄傲。那么哥林多代表了他的商业，那么商业所带来的腐朽败坏堕落淫乱，大家想想，保罗可是一个什么人呢？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是多么严谨的一群人，他怎么看得下这些东西？所以大家想想，他在哥林多还是待不下去，所以他从这里面你能多少推测出保罗在这里待的不开心。但是主耶稣把他摁在这里，夜里给他这个话，告诉他在这里我有许多百姓，你看着都是污秽的吗？我看着这里有我的百姓，看见没有？这句话对保罗是很深的启示，不是我看都要不得，记得以利亚吗？啊，只剩下我一个，神说还有七千呢，你没看见，我知道。现在是不是同样啊？保罗看着整个的城市污泥浊水，主耶稣说我有许多的百姓，那么这一句话保罗怎么样呢？不走了。 住了一年零六个月，然后呢，你读哈，你能读出那气那个气氛来哈，那种氛围。当主说啊，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然后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对吧？你能看出保罗就安安稳稳的住下来，怎样的风浪，多少的败坏在眼前，都已经不再摇动他的心了，因为他的心跟随主的心就要在这里传道。你要知道讲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你要看到那个环境啊，如果教会能够在哥林多啊这样一个城市扎根，神的道神的福音能够在这里广传，天下没有不可传的地方了。这么糟糕地方可以成为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阵地，一个重要的核心教会。那么这个经历让保罗知道，再不会因着环境，我喜欢不喜欢我就传或者不传。这个对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保罗整个的意识就翻过来了，不是用我原来的那些观点去看啊。神的福音能改变人，神的福音能够完全趁着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里一年零六个月，这是差不多第一次详细记载保罗在那里传福音的时间。然后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加流做亚该亚，亚该亚是那个省，省会是哥林多。那么在那个省里边呢，有一个省长啊，方伯就省长的意思，叫什么呢？加流啊，这个犹太人又在这里闹事，要攻击保罗，告到加流那里，加流就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你看，加流很看不起犹太人。然后说，如果你们有一些犯法的事，我给你们解决；如果是关乎你们教门里边的事情，我不管，都撵走了。你要知道，罗马法是通行了今天的法，罗马法有一点是案例法，案例法就是。”这个人怎么判，后面其他人怎么跟，所以要特别记这件事。这个省长加流他的判的就是，你们犹太人攻击有另外一个犹太人叫保罗，传跟犹太教不一样东西，不管，那你们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啊，甚至你们打起来都不管。这个作为一个案例在整个罗马世界推行，就给保罗开了极大的门，到哪里传福音。这个从罗马政府的角度不干预啊，所以呢，这就是保罗可以在那边广传福音这个前期的事情。这个是什么时候改变呢？是直到这个尼禄啊，尼禄栽赃这个基督徒，到公元66年那个时候所以呢在这之前啊，那么保罗一路畅通，等于是罗马政府给保罗背书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而这个加流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位省长，他的弟弟叫塞尼卡，是整个罗马是不出哲学家的啊，哲学家都是希腊的，罗马只有一个哲学家，就是加流的弟弟塞内卡。多伦多纪念这位塞内卡，所以有一个塞内卡 College 啊，就在404和 Vinch 纪念的就是这个加流省长的弟弟啊，所以我们是不是感觉这些事儿跟我们不太远呢？ 保罗在这里没有说这一年半都做了什么事，但是我们去想想使徒的心啊，我们会看见呢，果然加流都不管应验了主之前的话，必没有人害你。然后他在这里侍奉一年半，肯定把福音传得很广，很多人信主，又印证了主的一句话，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真真实实的看见，果然有许多神的百姓是我原来没看见啊。所以看到没有，保罗是在服事中跟上了主的脚步，跟上了神的心意，明白了神指引的福音的方向。这是他们啊，这是哥林多那个后来也挖空了啊。我们说这个地方它本来是一个是连着的，为什么它是一个大的这个港口呢？那么就是因为呢，从亚细亚这边来的所有的船只往这边过的时候呢，它不能把货物直接过海运过来，大家看到没有？这很深，非常危险。所以呢，你看到没有？爱琴海都是浅海，这边是深海，所以他们要把货运到哥林多，在这里把货物拖到路上，然后走过这段路，再下船往那边运。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唯一的通道，唯一的一个这个交通枢纽和货物的集散地。所以这里有大量的海员，海员在海上一个月下来，第一件事找妓女。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风气很乱啊，很多问题。现在开通了，公元前几百年就想开通，终于开通。在开通的日子是1893年，开通以后才发现完全没用，你看没有，一个船都没有，成了一个旅游观光景点。因为现在的大船不怕过深海，现在的集装箱大船过深海完全没问题，而这个小小的这个挖这个沟，只能过小船，大船过不了。而且呢，你看多深呢，差不多30层楼房高，全是大岩石，很难开得更宽。所以现在就是一个摆在那里的啊。但是这是哥林多特别突出的一个景点。好，第四，以弗所啊，这是保罗传福音的高峰啊。以弗所我们去了哈，这个保罗怎么想去以弗所呢？大家还记得吧？神说不许在以弗所啊，神说不许在亚细亚，但是以弗所是亚细亚的省会啊。这个保罗是这个第二次旅行传道结束的时候呢，他回程路过以弗所，在那里呢讲了道，但是呢弟兄们留他辞别，他不允许，他不允大家的挽留，他说呢，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这句话两层意思。第一层，他为什么说神若许我？因为前面神不许，但是他心又想去，所以他说神若许我，他要确切的知道神的旨意。万一他没有真正明白呢？所以这是保罗的一个谦卑。后面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去，是保罗的一个愿望。他想不到以弗所传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要想，为什么神不允许他就要去呢？我当时给大家提这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在违反神的规定呢？不是，恰恰是他透过之前的侍奉明白了神的旨意，明白了神的道。那么所以呢，在他不明白的时候，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时候，神阻挡他，在他明白了以后怎么样呢？神就放行啊。 你会看到使徒和先知有很多的不同啊。那么这个先知是遵着神的要求去传神的话，对吧？那么我们知道最后一个先知是谁？是使徒约翰，对吧？最后一个先知是约翰，但主耶稣说天国最小的比他还大，更何况这个是保罗、彼得这样的这个基督徒中的啊为首的呢，对吧？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个更这个更清楚的带领，更大的意向和更明白要如何走。也就是说呢，他不再是完全是神说一句他说一句了啊，而是怎么样呢？他要有一种开创性的，要去照着神的旨意、神的带领往前走啊。他更明白神的话，而这个在旧约的子民，他只是怎么样呢？顺服神的话。但在新约里边呢，先知无论说什么都是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啊，这个小玉如何如何，他不能说我说什么。你看新约不一样，保罗书信没有说这是耶稣说的，就是保罗自己写的，但是我们都当成神的话，明白吗？这是不同地方，最典型的应该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啊，在十五章呢，就是耶路撒冷大会，耶路撒冷大会就为那割礼的事争完之后做了个决议，他们大会写了个决议，就是割礼这件事放开啊，外邦人可以不行割礼，但是呢，要有四件事要做，为什么这四件事呢？以后我们再讲，我们现在要说这件事哈。就是这个在十五章二十八节他们把这个决议啊写出来，写成文本，写成信，拿到各教会去传，照着这个做啊。那么在这个文本上写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故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有意思吧？这本来就是教会及这个开会的决议，可是他说圣灵和我们啊定义，也就是说呢，这个文件神签字了，这是新约的特点啊。所以呢，这个使徒有更大的权柄，使徒有更高的意向，使徒有更强的能动性。所以呢，保罗因着这样一个情景啊，所以他明白神的带领，因此呢，他不在乎神曾经说过那一句话啊，然后不像旧约定一个细则，你就要如此去做，违反就有惩处，但是在这里就不一样啊。在新约里边呢，保罗因为明白神的道，然后他所做的就是坐在神的心意里。你看到什么呢？使徒的心和神合一啊，一体。所以使徒的书信不分这是使徒的，也同时是天上神所认可的，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因此保罗可以，他因着明白，他开创性的去服侍，他的路不被一个规条阻拦。旧约的规条是不能触动的，但新约不是，是你要明白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往前走。那么保罗就所以在下一次他开头说的是，如果神允许我再去这里，所以呢，第三次传道的中心就是以弗所。他在这里传了多久呢？3年啊， 使徒行传记载是两年多，但是就是在前面记载，后来保罗自己说啊，纪念我三年之久啊，和跟你们去传讲神的话，这是他在这个米利都跟从这个以弗所来的这些这个教会的长老说，执事长话说的。这个图画的真的都很糟糕，以弗所是靠海的，他这画的离得这么远，嗯。那么这三年保罗事工极有果效，这是保罗传道的高峰啊。那么第一呢，他在这里大大的广传福音啊，让整个亚细亚都听见了，所以那七个教会，他就在以弗所，但七个教会都是从以弗所辐射出去的啊。然后呢，这个大量的建立了教会，并且呢，神学理论在这里也成为一个高峰。大家这个知道，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是特别受神恩典的，所以他叫一切住亚细亚的啊，这个都听见主的道。那么他后来啊，看见没有，这跟人都闲住说，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那他在那里写哥林多前书嘛，他说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啊，这是保罗看到的，而且反对人也多啊。所以我们看到呢，新约特点什么，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受捆绑的，在新约里因着保罗使徒的心明白神的道，神的真理，怎么样呢，他得自由，他可以自由的再进到以弗所，在那里传道，传道最久，神非常的悦纳啊。所以呢，以弗所书是在保罗的书信中启示最高。这是那七个教会啊，以弗所、士美拿啊、这几个教会呢，现在唯一存留的士美拿啊，现在叫伊兹米尔啊，然后呢仍然是应该是土耳其的至少第三大城，大概哈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剩下的全部都是废墟，而废墟还保存的就是以弗所是保存最好的，在我看来已经很残破不堪了。那么另外呢，别加摩废墟还有呢，大概是这个老底嘉这边还有一点，其他的都已经在历史云烟中看不到了啊。这是以弗所的一些这个可以看到的这个场景。它这个地方啊，最突出的是建了一个大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原本三层啊，那现在呢只剩下两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华丽。这个图书馆是当时在罗马世界三大图书馆之一，另外两个，一个在亚历山大，一个在别加摩啊。那么再一个是在这里，别加摩的也没有了，亚历山大也没有了，这里也没有了啊，三个图书馆都没有了。那么现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一点影子，那两个连影子都没了啊。那么这个影子呢，只有一半哈，原来是三层，现在只有两层。大家记得在以弗所干了一件什么事吗？烧书，烧了5万块钱的书，就在当时这个大图书馆所在地烧书，当时这个语言写的简直是特别的痛快啊！这个在当时写的是哈，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合5万块钱，很大的啊！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是非写得很痛快啊！这个大家看到没？一根啊，这人挪下来的啊，不是天然，别人都倒了，他没倒。这个地方就是亚迪米女神庙的遗址啊，现在只剩下一根人为的挪起来的柱子，显示着原来这个庙原来长这个样子。这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啊！好，以弗所的事工啊，我们。时间不够哈，以弗所施工呢，非常的这个， 辉煌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呢，保罗在这里停留最久，提摩太在这里牧会，约翰在这里做长老，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埋在这里啊。所以以弗所是真的是非常的有名。这是这个当时闹事的那个剧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剧场。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在维修中呢，所以呢，这个只能拍照，不能进去哈。我们进去的是一个小的一个音乐剧场，这是那个大剧场。然后啊，这个是这个子龙传道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图片，我借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哈。这是雅典学院的这个图画，这里边这两位呢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个我们下次讲哈，我们现在就给大家一个信息，这是以弗所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这个看到没有，很不像样子哈，很糟糕。这是哥林多的哲学家，像不像哥林多文化的代表人物？这叫迪欧根尼。下次再说。好，因着以前的这些服饰，保罗心里萌生了一个更高远的看见，就是罗马。如果你读懂《使徒行传》，你会注意到，大概从20章21章开始，一直到28章，整个这条线，你可以换成一句话来叫“到罗马去”，这就是整个这些章的一个核心。但是如何去罗马，这是保罗心里的一个愿望，如何去呢，却不是他想到的啊。所以呢，这是他在罗马书中所表达的，这是他在使徒行传中所表达的。总而言之，罗马必须的啊，这是帝国的怎么讲，中心不能叫首都。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世界它不是一个今天的国的概念，罗马就是罗马城，所有这些这么大的整个地中海都是他家的领地，都是罗马城的领地，罗马公民拥有这一切啊，所以罗马公民的身份非常之高啊，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所以你是罗马公民啊，那个权柄是极大的啊，这个所有的地方都是为罗马这个城服务的，连意大利都不算啊，那都在罗马面前要匍匐的。没有时间讲了哈，给大家稍微看一下。那么保罗定义要把福音传到罗马中心去，但是呢，这个过程极其艰难，遭遇了一个大风暴啊，那么几乎丧命的风暴，最后呢，终于抵达罗马城。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看见神用着整整一章来写这个风暴中，神就聚焦在保罗一个人的身上，好像神在天上看见风波中的保罗和他那一条小小的船，在那么巨大的风浪中，保罗，你越看他越像基督。你看保罗像不像大风浪起了以后呢，主耶稣在船舱里睡觉，然后那个门徒啊，彼得就喊，主啊，你不够吗，我们要丧命了，看到没有，像不像？这都是有意识的一个对比啊。然后这个水手都当时兵荒马乱，把家具扔了，把他们这船带的所有的粮食都扔了，然后14天没饭吃，不吃饭吃不下去。然后呢，保罗怎么样呢，在那里啊，稳稳地站在那里，仿佛他是那位力挽狂澜的船长。你看到这个使徒他的生命被建造的何等的坚强有力啊，非常感人的啊。你也能想象神怎么样看着这是他的使徒啊，这是那条线路哈，这个都能找到。然后你从以弗所书3章你可以看到保罗这个心智啊。然后呢，在这个保罗的4封最重要监狱书信全都是在罗马写的啊。然后你会看到呢， 在这个过程中，保罗现在要去罗马，保罗心里涌起更大的愿望，要去哪里呢？西班牙啊，西班牙，这是在罗马书15章23-28节写的。他有更高的愿望，要去西班牙，代表什么？对，代表地级啊！你看到这是罗马大斗兽场，这都是我拍的。这个是大斗兽场和旁边的君士坦丁凯旋门。它真正的凯旋门重要的是这个，这是提多凯旋门。在君士坦丁凯旋门一直在往南走那个方向，我们时间不够没有去，所以我从网上拿了一张图片给大家分享。这个上面有提多将军毁灭耶路撒冷的那些浮雕，包括人们扛着那个金灯台啊，这个角度看不到啊，但是在这个凯旋门上都有啊。这是整个地中海世界，那么都被保罗纳入囊中啊。那么这个地中海世界也是神在历史上为福音预备的沃土，我们下次看神的预备。那么我们看到福音的扩展，从安提阿到安纳托利亚半岛，到希腊，到罗马，到西班牙啊。那么福音传向地极，整个使徒行传最后一节说，放胆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啊。把这个号改成感叹号，你的感觉就出来了，无人阻拦神的道，没有人能够拦阻，感谢神。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主啊，借着主的分享，主啊，让我们的真的是来体会主啊你的心肠。主啊，我们就想到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向我效法基督耶稣。
阿门。
主啊，谁敢说这样的话呢？这是主，主啊，一个使徒人，主啊，保罗他有把握，因为他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他是圣经中教导我们，你借着保罗的手来教导我们。你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啊，就求主的恩待，这是福音堂在座的以宝血买赎回来的，让我们在2026年，主啊，我们真的是更加体会明白你的旨意，你的心肠。主啊，好让我们是在新的一年能够按照你的心意，主啊，能够去把这事来服侍主。主耶稣啊，讨你的喜悦，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谢谢弟兄姐妹。
谢谢。